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感谢你，你又一次带领我们在这晚上一起聚集，使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罗马书。主啊，我们愿意将这晚上的时间诚然地向主你交托，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也愿这真理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能够给我们个人都能带来医治，给我们个人也能带来警醒，更能够给我们个人带来恐惧战惊的心理。主啊，求你能帮助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也愿主能保守这网络，一切都能够平安，也求主给我们安静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愿意将这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它的主题是善恶之争，对吧？善与恶之间的这种征战。那么保罗呢，他首先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律法管着你，约束着你，越律法定你的罪，是在你活着的时候。这个人是活人，什么意思呢？这个活人就是指着他的旧人是活着的，那种罪的倾向、罪性是活着的。按照罗马书六章所提到的话，他应当是指着在罪上死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这个人在罪上没有死，那么他的旧人就是活着的。他旧人活着，那么他就会犯罪，所以律法就要定他的罪，就要管着他，约束着。那么如果要是这个人死了，他的旧人死了，就像罗马书六章所提到在罪上死了，他那种犯罪的倾向、罪的本性死了，那么他就不再犯罪了，别人打他也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反应了，律法就管不着他了。所以说，就像今天这个世界的律法，你犯法他管你，你不犯法他管不着你，对吧？所以怎样才能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呢？必须要死掉，就是我们的旧人必须要死。然后保罗呢，在二节和三节里面，他用了一个婚姻法向我们解释我们与基督还有罪恶之间的关系。保罗说，女人有了丈夫，她丈夫还活着，她就要被律法约束着，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律法。这个女人有了丈夫，她丈夫活着，她就不能归给别人，她就要被她丈夫约束着。如果丈夫若是死了，他若归给别人的话，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丈夫死了就意味着他脱离了律法的管理，所以他再去归给别人是合情合理的。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啊？成为一体。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丈夫，也有一个妻子， 这两者都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杖子就是指着罪，就是指着救人，就是指着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我们的杖子。那个妻子呢，就是指着我们每个人，我们与这个救人结合在一起，就像妻子和丈夫结合在一起一样。所以丈夫活着，那个女人就被管辖，没有自由。我们的救人活着，我们就被管辖，我们就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归给别人。那么那个丈夫死了，这个妻子就自由了，她就可以随意的再嫁别人，也不是淫妇了。那么我们的旧人如果死了，我们才能够嫁给耶稣基督。那个别人就是指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大家在这里面一定要清楚，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我们对以往一到六章或者一到七章的一个总结。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方面上注意，那就是说在这里面保罗他始终在强调一个问题，六章和七章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死掉，我们的旧人必须要死掉，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活过来。我们有了新生命活过来了，我们再去嫁给基督，那么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死，然后我们再去找基督，圣经说这是一种奸淫，对吧？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样一个三者的关系当中，那么我们一边服侍着我们原有的丈夫旧人犯着罪，犯完罪之后呢，我们再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赦免我的罪吧。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种信仰状况，活在这种三角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感觉活着很累啊，我总是犯罪，犯得我们信心都没有了，犯完罪之后再去认罪，我们都感到虚分了，是这样吧？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处在这种状况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真正从天上而来的那种属灵的经验，没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要想真正的嫁给基督，归给基督，我们的旧人必须要死掉，也就是我们的那个丈夫，原有的丈夫必须要死掉。这就是我们要在罪上死的一个概念。好了，我们再继续，我们看圣经第四节经文，我们看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他说这样说来，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大家注意看，保罗说律法是在活着的人管着人，在人活着的时候管着人，他说死了律法就管不了他了。然后又提到什么呢？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的丈夫，如果我们的旧人死了，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丈夫了，脱离了律法的管辖，那我们就可以归给别人了，对吧？然后第四节经文就是对一节、二节、三节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保罗在讲一节、二节、三节的经文，他的目的就是要说第四节经文，他的目的就是要讲第四节经文。保罗说这样啊，我们借着耶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保罗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律法上死了，在律法上死了之后呢，就叫我们归给别人。他说归给谁呢？这个别人是谁呢？这个别人就是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归给谁呢？归给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叫我们结出这个果子给上帝。什么果子？那就是义的果子，就是在义上活的那个果子，也就是那个行为，义的行为的那个果子来给上帝。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文，这节经文呢，它在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哪儿呢？在律法上，就是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在律法上死了，在律法上死了，在律法上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在律法上死了，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注意，在律法上死了，在律法上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脱离律法了，就是脱离律法了，从律法中得到释放了。在律法上死了，就是脱离律法了，在律法中呢得到释放了，他不再定你的罪了，这就在律法上死了的意思。那么有很多的基督徒误用了这些经文，他以为在律法上死了就是脱离律法了，对吧？他认为脱离律法了就是没有必要再遵守律法，就是我在律法上死了，我已经脱离律法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遵守律法了，以后我也不用遵守律法了。那么大家来注意哈，注意什么呢？这里面所提到的脱离律法，真是指着我们不用再遵守律法了吗？真是指着我们不再用遵守律法了吗？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真的可以不用脱离律法了呢？就是啊，不，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真的就可以不用再遵守律法了，完全彻底的脱离律法了，有这个时间吗？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时间的，没有这个时间。我们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真理，对吧？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真理。有没有起止的时间？有没有开始的时间？有没有结束的时间？有没有一加一在哪个时间之前不等于二？一加一在哪个时间之后不等于二？有吗？没有，没有起止时间，它是在永恒当中全部存在，没有起止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遵守律法这个义务，绝对不会有一天停止的。会，所以说把在律法上死了理解成为我们不用再遵守律法，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这是个错误的，不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律法在告诉我们顺命则生，如果你违背律法就一定要被定罪，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不改变的一个定律，这是一个永远都不改变的定律。所以说在律法上死了绝不是指着人脱离律法不用再遵守律法，是不用遵守律法，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我们注意什么呢？这个经文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它？在律法上死了这个经文更具体的我们怎么去解释它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听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顺从律法你就得生，违背律法不顺从律法呢，那就是你要死的，对吧？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的，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还是一个顺从上帝律法的人呢？今天我们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还是一个顺从上帝律法的人呢？我们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那么一个违背律法的人是什么人呢？弟兄姐妹，是什么人？违背律法的人他就是一个罪人，大家一定要听好，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违背律法的人，都是一个罪人。那么好了，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罪人，上帝的律法和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上帝的律法和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来想一个问题，上帝的律法好不好？上帝的律法好不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上帝的律法是好的，对吧？上帝律法是好的。那么上帝的律法说顺从他的话会不会得到生命呢？会的。就是说上帝的律法是好的，顺从律法呢也会得到生命的。那么我们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大家想一个问题，大家仔细听好的问题，顺从律法得生，并且顺从律法呢顺从律法得生，上帝的律法也是公义的。那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律法能不能够对罪人说，你顺从你律，注意听了问题，律法能不能够对罪人说，你顺从律法就得生？弟兄姐妹，律法能不能对罪人说，你顺从我，你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能不能？弟兄姐妹，律法能不能够对罪人说，你顺从律法就能得生呢？能不能？弟兄姐妹，这是绝不能的，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罪人，人犯了罪成了罪人，这个罪人是没有办法脱离罪的，他没有办法摆脱罪，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罪，所以他只能在律法的定罪审判之下，等待这个罪人的就是律法的审判，律法的定罪，等待这个罪人的就是死。所以律法永远都不可能对罪人说，你顺从律法就得生，不可能的。这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例子嘛，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犯了杀人犯，有一个人犯了杀人犯，他成为一个罪人了，对吧？成一个罪犯。那么法官能不能对这个杀人犯说，你以后如果要是遵守律法了，不再杀人了，什么坏事都不干了，那现在你就可以被释放了，可能吗？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罪已经在那儿了，所以他摆脱不了罪，也解决不了这个罪，所以律法绝对不可能对罪人说，你顺从律法就得生，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仇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律法要审判我们，所以律法他对罪人只能说一句话，什么？那就是你等待审判，你等待死亡吧，你等着死吧。就是律法只能对罪人说，你等着死吧，就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我们和律法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罪人可不可以和律法说，我很喜欢你，哎呀你很好啊，你很好，我很喜欢你。律法会怎么说？没有用的，你喜欢我也没有用的，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所以你就是在我的定罪和审判之下，你就等着死，你喜欢我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里边要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注意到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我们只要在罪人这个位置上，就是只要我们的身份是罪人的身份，大家要听好问题，只要我们的身份是罪人的身份，我们就在律法的定罪审判之下，等待我们的就是一个结果，那就是永远的死亡。大家能明白吗？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好的，的确人顺从律法能得生，但是 一个人已经犯了罪，他成为罪人了，能不能够律法能不能告诉这个罪人说你顺从我就得生？不可能的，因为罪人已经犯罪了，他摆脱不了罪了，只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和审判之下，等待这个罪人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就是死。如果罪人告诉律法说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你很好，但律法说那也没有用，因为你违背了律法，等待你的就是死亡的。所以我要说的问题就是，只要我们是在罪人这个位置上，只要我们是在罪人这个位置上，律法就是要定你的罪，律法就是要审判你，等待你的只有死亡，只有死亡。你说我顺从律法行不行呢？不行的，不可能行，因为现在你是个罪人，绝不可能顺从得了律法，而且律法也不会给你机会来顺服的。就是说我们是个罪人，律法不会给我们机会顺服他的，我们也没有机会顺服他，因为我们已经是罪人了，已经在律法的定罪和审判之下，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所以一个杀人犯，他有没有机会顺服律法了？没了，他没有机会顺从律法了，律法也不会给他这个第二次顺服他的机会。所以只要我们处在地人罪人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始终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始终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大家能明白这个问题吗？我再说一遍，大家要再注意哈，我换句话说，那就是只要我们是罪人的身份，只要我们在罪人这个位置上，你对律法有无论有多少的顺从，你对律法无论有多少顺从，比如说我守安息日，我这个安息日我没干活进教堂了，然后我真的也捐纳十分之一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去做工，我也去教会打扫卫生啊，我也奉献啊，我也去拜访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是罪人这个身份，你做了多少善事，有了多少顺从的行为，这都一点用都没有的。能明白话吗？你在浪费你的顺从，明白吗？你在浪费你的顺从，因为我们罪人的身份没有改变，无论我们对律法有多少顺从，身份没改变，你无论做了多少顺从的行为，就是做了多少顺从律法的行为，都是白费的，没有用的，因为始终都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比如说，弟兄姐妹，一个杀人犯，他已经被判死刑了，缓期执行2年，两年之后要执行死刑的，在这两年当中，他做了扫地呀、这个打扫屋子啊，很听话，也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罪人的身份，他的罪没人替他担当，没人替他去承担这个罪，只有他自己要承担这个罪，所以他在这两年当中无论做了多少好事都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罪人的身份要是不改变的话，在没有死之前，你对律法有多少顺从都不能使你进入上帝的国。大家能明白问题吗？就是我们的罪人没有死，我们还是一个经常犯罪的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守安息日，守多少年的安息日，我们捐献捐了多少钱财，我们做工做了多少年，没用，没用的，就是这些好行为绝不能抵消我们所犯的那个罪。而且我们是个罪人，既或我们遵守律法了，也不是遵守律法的精义，只能遵守律法的字句，所以这种顺从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而且如果要是有价值的话，那就是靠行为得救了，就 就是靠行为得救了，而不是因信得救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罪人的好行为没有任何的价值。大家能明白问题吗？罪人的好行为没有任何价值，因为罪人的好行为是伪装的，罪人的好行为是假冒的，罪人的好行为是不持久的，罪人的好行为是装出来的，是装出来的，不是真正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他经不起打击，经不起摧残，经不起考验，因为他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他是外在产生出来的，是从人性里边出来的，是从你的罪性里边出来的，所以一文不值，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一个罪人无论有多少好行为，那都不是从基督来的，都是从你的人性里边产生出来的。这种好行为是不可能把你带进天国的，大家能明白问题吗？是不可能把你带进天国的，绝对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你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的，一定要清楚问题。那我怎样才能改变我罪人的身份呢？弟兄姐妹，我怎样才能改变我罪人的身份呢？那就是像圣经所提到的，那就是有个东西你要死。什么死？就是旧人要死，就是你的那个丈夫要死，或者说在用罗马书六章经文来说，就是在罪上死；用七章的经文，就是说你的丈夫要死，也就是那个旧人要死，你那个旧人要死。当那个旧人死了，我们就从律法的定罪当中脱离出来了。大家一定要听好问题，罪人，我们的那个罪死了，我们的那个老我死了，我们那个旧人死了，我们的那个丈夫死了，那么我们里边的罪性死了，我们里边的旧人死了，里边的东西死了，这个人就不会再犯罪了。这样他就变成一个什么人了呢？他里边的那个旧人死了，他就变成了一个义人。或者说这么说吧，他心灵里边的那个罪性死了，那个旧人死了，他就有了一颗义心，他上帝就把他看作是个什么人？上帝就把他看作是个义人了。那么这个义人，他行出来的这个行为是从义心里边出来的。所以说他是先成为一个义人了，然后才有一个什么行为出现。那么这个人就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解脱了，这个人就从律法的定罪之下释放了，他不再是一个罪人了，他是个什么人了？他是一个义人了。大家能听懂的话吗？在律法上死了，就是指这个人罪人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这个罪人顺从律法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没有任何益处的，不能使他进天国。那怎样才能够使他顺从律法有益处呢？就是你要先从罪人变成义人，就是说我们要先让我们里面的丈夫死掉，让我们里边那个旧人死掉。我们里面那个旧人死了，然后有新的生命出来了，有新的生命出来之后，我们就是个义人了。然后律法对你这个义人说，你顺从我得生。这个时候律法才能对我们说，你顺从我得生，然后我们顺从律法，你才能进天国，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大家能懂我的话吗？大家能听懂我的话吗？我再换句话说，那就是没有经历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守安息日奉献，无论在他的生活当中怎样顺从律法，都毫无用处。你就是在浪费你的顺从，一点价值都没有，不可能把你带进天国的。那么什么人顺从律法才能有价值呢？那就是一个经历因信称义的人。经历因信称义，因为一个经历因信称义的人，就意味着他的旧人死了，他在罪上死了，他是一个拥有义心的一个义人了，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了。这个时候他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解脱出来了，释放出来了，然后律法回头告诉这个义人，你以后啊要顺从我，你顺从我就能得生了。这个时候律法才有资格对义人说，你要顺服我，你顺服我，你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了吗？我们的旧人不死，我们没有在罪上死，我们就没有经历因信称义。一个没有经历因信称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对上帝有多少顺从都是没有用的，就是始终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信一辈子都没有用的，都不可能把我们带进天国的。那是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律法上死，也就是在罪上死，也就是让我们的旧人死掉，然后我们经历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经验，然后律法对我们说，你顺从我就得生，然后我们已经是一个义人了，因信称义的义人了，然后我们去遵行律法，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生命，我们才能进天国，我们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在罪上不死的人是没有经历因信称义的，只有在罪上死的人，他经历因信称义，他遵守律法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罪人遵守律法，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复临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说，主啊，我们奉你名赶鬼行异能等等等等，耶稣说，对不起，没有用的，你们所行的我都没看见，我也都不知道。所以你发现耶稣一点都不承认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行为的义，并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义，他们所行的是人性里面制造出来的，并不是从耶稣基督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圣灵告诉我们什么？圣灵告诉我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他没有说，求你用人的理论、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使他们成圣。因为人的理论、人的方法、人的智慧根本不可能使一个人成圣，只有真理能使。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耶稣就是真理，只有耶稣基督能帮助我们脱离律法，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带来一颗义心，能够使我们的心成圣，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了，我们才能够行出遵守律法的那个义行，这个义行才是从恩典而来的，那个好行为是从恩典而来的，那个好行为是从基督而来的。所以说，
我们要首先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再去遵守律法。大家能明白问题吗？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就成为一个言行诚意的人，我们才去遵守律法，遵守律法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是个罪人，去遵守律法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到的。所以啊，那怎样才能够在律法上死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借着耶稣的身体，就借着耶稣的死。我换句话说，借着耶稣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的旧人死了，也就是我们在律法上死了。然后呢，他说我们就可以归给耶稣基督了，归向基督了。归给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给上帝。弟兄姐妹明白了吗？一定要成为一个义人，再去遵守律法才有价值。如果我们是个罪人，遵守律法那就是浪费我们的顺从，没有意义。而且这个顺从还不是真正的顺从，是用人性里面的顺从。好，我们开始对以上，或者是从一章，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小结，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一个重中之重。我在群里面和大家说过，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道要冲击你的大脑，将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大的震动。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注意，我们把圣经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旧人，对吧？这是个旧人。我们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22节。弟兄姐妹，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22节。以弗所书四章22节说，又要脱去你们行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里面提到一个旧人，对不对啊？能不能看见？好，这个提到一个旧人，要脱去你们行为的旧人，对吧？再看第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用真理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面提到脱去旧人要穿上什么？新人。看到了吗？旧的要脱去，然后要有个什么？要有一个新的，对吧？要有个新的。那么我们大家注意，我们大家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旧人怎样才能被脱去，然后穿上一个新人呢？怎样呢？怎样才能够从旧人变化成新人呢？中间应当有一个什么环节呢？什么环节中间应该有一个？看22节和24节中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好了，弟兄姐妹注意看，这里面讲到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什么一新，什么意思？看好，大家注意看这问题，你们的旧人原先有旧的感情、旧的思想、旧的思维，对吧？旧的感情、旧的思想、旧的思维，什么意思？他打我，我就打他；他骂我，就骂他。有便宜不占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有便宜不占那是傻子。这就是旧的思想、旧的思维，能懂吗？也就是旧人，也是旧人的思想、旧人的思维，也就是罪人的思想、罪人的思维，能懂吗？好了，当你接受了福音之后，当你接受了福音之后，你这个旧有的思维、旧有的思想、旧有的感情 要怎么样？
要死掉，死掉。圣经把它说成是把心智改换一新，这个把心智改换一新就是指着旧人的死掉。当我们的心智改了，原先的那个旧的思想、旧的思维我不要了，然后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思想、新的思维，看到了吗？旧的没了，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了。这个新的是从哪来的呢？这个新的思想和新的思维，他说这个新的是有什么？这个新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这个新的思想、新的心智、新的情感是从真理里边出来的，是真理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将心智改观一新，就是指着我们的旧人死了，然后有一个新人出现了。所以你发现，如果旧人不死，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新人的。我们不是新人，遵守律法就没有益处的，就没有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旧人扔掉，把旧有的思想抛弃，然后培养出一个新的思想，有一个新的方向，有一个新的追求，是符合真理的追求，符合真理的那个思想。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可以遵守律法的人，并且我们遵守律法才能被律法认可，才能被上帝认可。这就是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归给上帝，明白吗？保罗始终都在强调死的。六章说你们在罪上死，第七章说在律法上死，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不死那是没有办法成为新人的，我换句话说，死了才经历殷勤诚意，这是真正的殷勤诚意。弟兄姐妹，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才是殷勤诚意的真理，才是殷勤诚意的最大的内容。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来注意今天晚上的重点。我们现在不往下讲经文了，我们要把以上所讲的，把前边几章所有讲的要汇合到一起，给我们带来一个总结。我们到底讲什么呢？对吧？我们不是在讲殷勤诚意吗？那么我们听了这么多章了，从一章到第七章了，现在已经是，那么我们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殷勤诚意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殷勤诚意的一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注意什么是殷勤诚意啊，弟兄姐妹，什么是因信诚意呢？因着信诚意了，对吧？什么呢？那么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经文，它讲到的是与上帝相合，对不对啊？一个殷勤诚意的人是与上帝相合的。然后在第十节经文呢，在罗马书五章第十节经文，他又提到什么？罗马书五章的第十节，他又说与上帝和好，相合，也就是和好的意思，对吧？一章是相合，十节呢，这个一节啊，第一节经文是五章第一节经文讲的是相合，然后第十节经文讲的是和好，对吧？是和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改变了，因着信，我们那颗罪心变成一颗义心了，知道吧？我们的罪心变成一颗义心了。上帝是义心，我们也是义心，对吧？那么两个义心便是相合的心，便是和好的什么一颗心，对吧？是这么问题。那好了，然后在第六章呢，保罗又更清楚地讲到与上帝相合、与上帝和好的经验是什么？就是在罪上死。在罪上死的人才能与上帝相合，才能与上帝和好，对吧？在第六章里面讲到，在罪上死，在罪上死，保罗始终强调的问题，
对吧？然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七章里面他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在律法上死，在律法上死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的旧人死了，旧人死了，我们的旧人死了就是六章当中在罪上死了，对吧？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因信称义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旧人死了，与上帝相合，与上帝和好了，对吧？他讲的就这么一个问题。好，再注意，我们再注意问题啊，怎么具体就是把这个问题要实际化一些，怎么讲呢？那就是一个真正因信而得到义的基督徒，他在罪上死了，他的旧人呢也死了，然后他就与上帝相合，与上帝和好了，然后当别人欺负他的时候，辱骂他的时候，毁谤他的时候，占他便宜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罪上死了，对吧？他就有了包容，有了忍耐，并且他不单这种消极的忍耐包容，他还更能积极的去爱仇敌。什么意思？就是别人毁谤了他，骂他了，他不单不犯罪，反而就像没这个事儿一样，因为他是个死人了嘛，对吧？在罪上死了，是个死人，他感受不到试探了，对吧？然后他呢，反而还能爱这个人，就像这个人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一样。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大家能明白吗？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耶稣的福音的介入，因着他的信，福音进入到他里面，改变了他原有的旧有的思想，让他在罪上死了，然后呢，他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每一天遇到试探的时候，他都像没有这个试探一样，换句话说，他能得胜试探，然后呢，他还能爱那些逼迫他的人。所以保罗说，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那是指着拥有因信称义经验的人讲的。没有因信称义经验的人是做不出这个事儿，做不出来。一个在罪上死的人，一个与上帝和好的人，他才能真正对仇敌好，仇敌对他的伤害就像没这个事儿一样。就像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他说求上帝饶恕他们，就像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耶稣也说求父赦免他们，明白了吗？这就是真正经历因信称义的人而有一个表现，也是在罪上死的人而有一个表现。所以因信称义的经验里面包含着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大家能明白吗？在因信称义是叫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里边的心是称义的心，那怎样才能够把里边那个义心表现出来呢？借着你得胜罪，借着你得胜试探，来把里边那个义心表现出来。因为圣经说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心要是没有义，你就表现不出义来，说义的话都是假的，虚伪的。你没有那颗好心，你说成个好话，那是虚伪的，越说越虚伪。只有我们的心是义的，我们的心是对的，我们做出那个事儿才是真实的。大家能明白吗？好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对因信称义的概念我们懂了。现在我们回头看什么呢？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信了。大家听好的问题啊，一个罪人信主了，看到了吗？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只是在这个罪上改掉了30%、40%或者50%或者60%
或者是九十，就是说什么意思？大家听好的问题，信主之后我们只改了我们以前是罪人的那个所有罪的百分之几十而已，就是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之多少。我再具体点说，我再具体点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抽烟，我们喝酒，我们打麻将，我们贪心，我们有嫉妒，我们有纷争，我们对那些比我们好的人我们看不上，对吧？啊，就是能装等等的，对吧？就显比他，对吧？哎，我们有这样的心理，是这样的吧？我们凡事都争做最好的，争第一，我们都占便宜，对吧？我要这个在众人面前有脸面，有荣耀，我要表现我比别人强。这是不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所有的内容，对吧？好了，我信主了，我信主了，咋办呢？啊，主不让我抽烟，啊，主不让我喝酒，哎呀，主也不让我打麻将，哎呀，这些罪我得悔改。好了，这些罪你说主要帮助我洁净我，你改了。但是呢，你发现其他的罪，嫉妒啊，纷争，贪心啊，这个凡事都比别人强，要让别人夸我们，别人贬低我们不行，辱骂我们不行，欺负我们不行。丁丁你看到了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只离弃了百分之几的罪，我们只是在一部分的罪上死了，在其他一部分的罪我们根本就没死，我们还活着呢，我们还活着呢。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在所有的罪上死，我们只是在一部分上的罪死了。弟兄姐妹你听好，一定要听好，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就是没有在罪上死，我们只改了百分之几，百分之多少，那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罪上完全死掉，我们根本就没有经历真正的因信称义，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是死的一个经验，是经历死的一个经验，我们经历了吗？没有经历，我们只是在某些罪上改了，我们在某些罪上根本就没有改。我们这种悔改，我们今天所谓的这种悔改是一种什么呢？胡怀圣母说是一种旧生活的改良，明白？是一种旧生活的改良，或者是罪人的品格的改良，根本不是耶稣所要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品格。听姐妹，今天就今天我们基督徒这种悔改，我告诉大家，世界上也能制造出来，而且制造的比我们都强，你信吗？你信不信？丁姐妹，你看看那些客服人，就是那些客服，无论是什么客服，当这个顾客投诉的时候，他骂这个客服，或者是啊跟客服说一些多么难听的事，你发现那些客服人员还是非常有礼貌的，很忍耐的，很包容的听你在那里啊骂他，或者听你在那里发脾气。你试试去，你就发现今天的基督徒，你试试，你试试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今天有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你看你能不能始终保持啊很有礼貌，不发脾气，就听他这么说。当然我承认那个客服里面肯定有生气，但是无论怎么生气，他的态度永远就不改变，就是那样的。你看你能做到？不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只是在罪上死了百分之几十的人，就这种所谓的悔改，其实根本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因信称义的悔改，是我们人性里面的改良，是罪人的改良而已，本性一点都没改变。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是猫似的，被训练得很好，但是遇到老鼠一下就原形毕露了， 所以你发现今天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啊说话很温柔啊，哎，这个人真挺好的。然后你发现别人要是碰刺激到他的时候，否认他的时候，或者是碰到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不再那样温柔了，也不再那样听话了，马上就炸。这叫什么悔改？这是殷勤称义吗？没有。这是在罪上死了吗？根本就没有，还不如世上的那种品格的改良。所以你发现空姐们以及那些高铁的那些服务员们要比我们基督徒这种改良改得好多了。如果这也叫悔改的话，那些人就能进天国，不信的人也能进天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啊，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今天好多的这个基督徒没有真正的在罪上百分之百的死，在罪上百分之百的死才能经历殷勤称义的，他只是在罪上百分之几十死掉了，他根本没有经历殷勤称义，也没有经历重生，所以他在教会当中就这么信，根本没有经历殷勤称义，也没有经历重生，他根本就没有在罪上死，所以在教会里面才有了嫉妒和什么纷争，才有了分门结党的事情，才有了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今天你说我了，明个你说这个背后讲究我了啊，你为什么这样啊？你为什么对待我这样啊？你不公平啊！我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等等等等，就有老多老多的问题产生吵架，争论谁为大，然后呢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调解矛盾，今儿个不高兴，明个不高兴的，后个软弱了，就这件事情就在教会当中非常非常的多。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些基督徒在罪上没有完全死而造成的，他们根本没有殷勤称义的经验而造成的，没有真正重生而造成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说什么？你该知道，末世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的复临信徒是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有人说这也没有说复临安息日会，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教会的复临信徒就是末世的教会。所以你发现今天末世的教会是不是专顾自己，是不是贪爱钱财，是不是狂傲谤毒，不解怨，无亲情，是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呢？为什么教会基督徒有这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出现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会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经历殷勤称义，根本就没有重生，原因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罪上死的，没有在罪上死，所以他还带着原先的旧人来信主。今天他所谓的悔改就是那个旧人的改良，原先穿的破漏斗的衣服现在穿一件基督教的衣服，但里边却装满了污秽肮脏的东西，一点没改变，里边那个肮脏的心，嫉妒纷争的心，争大的心，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才有教会这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你发现今天的教会是很难治理的，很难管理的。谁最恨？我告诉你，今天的基督徒最恨。谁最好？基督徒最好，你做工的人最好，最不好管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什么都得要考虑到自己啊，舒不舒服，符不符合我的心意，他不会考到工作是这需要的啊，他考到自己合不合适，总是这样的，所以你就难以管理，难以分配，都得商量着来，哄着来，也许能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没有在罪上死的一个状况，他的旧人还在，那个旧人还在他身上做王，还在他身上做主，所以 他还是罪的奴隶，罪还是他的主人，只是一个改良而已，这不是真正的悔改，这也不是真正经历因信称义。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基督徒都算作是经历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那我敢说得救的人多如牛毛，灭亡的人凤毛麟角，一定是这样。但是却恰恰相反，怀师母说得救的人凤毛麟角，灭亡的人多如牛毛。什么意思？真正拥有因信称义的人，从容人特别的少。上帝不预定人得救，人得不得救是自己这个有没有在罪上死，有没有选择悔改而有的结果，上帝不预定。我是在讲怀师母的意思，是说真正愿意在罪上死的基督徒特别特别少，没有因着信在罪上死。所以一个没有在罪上死的基督徒，他根本就没有信。你死的百分之多少都证明我们没有信，那不是基督所要的信，也不是基督所要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确实的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了吗？你真的因信称义了吗？弟兄姐妹，你真的因信称义了吗？我们真的在罪上死了吗？无论今天什么试探临到我们，怎么骂我们攻击我们，是不是都无所谓啊？我们是不是还能像以前那样没有这个事一样呢？会不会真正的爱他呢？会不会真正的饶恕他呢？这个需要我们去自己考量啊，需要我们自己考量的。所以老底嘉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都认为自己信的挺好，都认为自己信的不错，哎呀，我守安息日的，我捐献了等等。老底嘉教的状况什么？就是自以为富足，一样都不缺，却不知耶稣说你们是贫穷赤身瞎眼的，你们啥都没有，但是你们还认为自己啥都有。啥意思？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因信称义，我们根本就没有重生，我们根本就没有悔改，但我们还认为我们悔改，我们还认为我们重生了。这就是最大的欺骗，就是自己的欺骗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再注意啊，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延长一些，大家再注意，今天晚上的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所以啊，在已知的罪上要百分之百的死掉，你才是真正的在罪上死了，才能真正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才会的。因信称义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要我们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哎呀，这大恩典太大了，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你看我们今天喜乐吗？你看我们今天有点患难的时候，啪就软弱了，哎呀，怎么这样啊？还得天天人服侍，帮祷告。弟兄姐妹，谁到保罗那里边帮保罗祷告呢？没有的，因为因信称义使他有一种力量支持他。我们再注意，大家听好，十二个门徒，他们在信主那天开始，这不信主了吗？对吧？从这时候信主，这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这是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十二门徒从跟随耶稣到耶稣定十字架之前这个时间，他们有没有嫉妒？有没有纷争？有没有争大的心理？有的，对吧？他们经常在耶稣的背后争论谁大，对吧？而且在马可小楼那个洗脚的时候，谁都不给洗，凭啥我给你们洗呀？我不能坐那最小的，都想坐在耶稣的左右，对吧？那约翰和雅各还要争，说我们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他的母亲领着他来，对吧？所以你发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弟兄姐妹，他们都没有因信称义，就是他们都没有在罪上死，都没有得到那个因信称义的经验，没有的。那么在什么地方他们拥有因信称义的呢？因为他们有嫉妒纷争啊，在这个世界里啊。那么什么时候呢？在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说门徒感受到了主的爱的伟大，就是真正认识主了，真正爱主了，看到主了，摸到主了，然后他们被耶稣的爱感化了，然后他们就彻底的悔改了， 他们在罪上彻底的死了，然后他们在马可小楼彼此认罪祷告悔改，对吧？然后那个早雨怎么样，早雨圣灵降下，这就是我们看到门徒的一个经验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他们信就得到因信称义了，不，那好，你先看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现在是不是有嫉妒纷争，是不是有你心中不喜欢的人，是不是有心中有这个恼怒有怨恨，对吧？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和门徒是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经历当中看到了主的恩典，主的是你感受到被他的爱特别感化了，你才能真正在罪上死，我得再悔改了，哎呀，我不能像你那样，我太对不起主了。你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才能真正的经历因信称义的。我们再做个例证啊，保罗一出生就是基督徒，对吧？一出生基督徒，这儿呢是他在大马色遇见主的时候。那么在保罗在他出生之后，在大马色遇见主之前，他是不是基督徒？是的。但是你发现保罗心中有没有恨？有，想杀那些基督徒。而且罗马书第七章就在介绍保罗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愿意为善，却有恶与他同在，然后他经常犯罪。他说我真苦啊，我老犯罪，我懂得什么是义，但是我行不出来，我真苦啊。他是经常犯罪的人，没有在罪上死的人。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之后，他经历了耶稣的爱，感受到了耶稣的爱，结果他在罪上彻底怎么样，死了。所以在大马色之后，你再看见保罗的时候，他有恨了吗？他有嫉妒和纷争了吗？他有争大的心理吗？他有想做最大的那个想法了吗？没了。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死了，我天天都死。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要看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信主到你没有感受到主爱的这个时间，我们其实在罪上是没死的，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我们还没有因信称义，我们还没有在罪上死，还没有在义上活，我们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能明白吗？那么我们再注意，那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间没有因信称义十二使徒和保罗，上帝还要他们，还招他们呢？弟兄姐妹，这是重点，因为他们有一颗爱真理的心，他们有颗爱真理的心，他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有一颗爱真理的心。虽然他们现在有，他们有爱真理的心，有谦卑受教的心，虽然他们现在还在犯罪，有嫉妒纷争，原因是他们不认识主的爱，原因是不认识主的爱。主知道，因为他们有爱真理的心，有谦卑受教的心，只要引领他们认识到主的爱，主的恩典了，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在罪上死，在义上活，一定会经历因信称义，一定会重生。所以耶稣就宽容十二个门徒，引领他们一直走到独楼地的十字架，耶稣就宽容保罗，把他引到了大马色。当他们经历了主恩典和慈爱的时候，他们在罪上彻底死了。弟兄姐妹，听好我以下的话，我们今天信主了，但我们还没有在罪上死，没有百分之百的死掉，耶稣还在宽容着我们，引领着我们，用他的慈之爱所牵着我们。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并没有受到刑罚，对不对？还平安无事，那是耶稣的恩典。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帮助你，引导你来到他十字架面前，不断的用真理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悔改，但是我们还能听得到，还有安息日可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用真理教导你，用他慈爱引导你，直到有一天你感悟到了主的爱，你在罪上彻底死了，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经历了因信称义的经验。所以我们称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是恩典时期，恩典时期就是引导我们进入因信称义的经验里，引导借着真理引导我们进入因信称义的经验里。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是有一颗爱真理的心，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上帝总有方法让你认识到他的爱，并且被他的爱感化感动，使我们在罪上死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在我们在日后的某一天在罪上死了，你才有资格得到完语，被上帝使用去传播那最后的呼声。明白吗？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有太多的人在教会当中，但是有好多基督徒不爱真理，有很多基督徒也不谦卑受教，用真理教导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在罪上死的人，他不爱真理也不谦卑受教，所以你跟他去用真理讲的时候他不听，他反驳，他找出很多的理由。这个基督徒也不能与世界分开啊，基督徒也要世界联合，也要和世界接触啊，你才能将福音讲给他们呢。所以我们吃的和喝的，我们穿的，我们戴的，我们得和世界接轨呀。就这些话成为他不接受真理的一个理由。保罗是这么讲的吗？保罗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对不对？没有说你和世界联合在一起然后感化他们，没有这么讲的。圣经说你们是独居的民，所以这些不爱真理也没谦卑受教，所以他信多少年主，耶稣无论怎么引领他用真理教导他，他都不会有一种被耶稣在折服的那个时间点出现，不会的。所以这个人会一直活到会一直在罪上活不死，一直到恩典门关闭。主说我引导你了40年、30年，但你仍然不爱真理，也不谦卑受教，你骄傲自负，你不肯顺服于我，我给你的这个拯救的时间已经到了，没有办法了，恩典门关闭了。所以这个人就被彻底的关在门外了，他灭亡都不知道早灭亡的，原来他是没有经历因诚意导致的，他不懂。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今天虽然信着主信几十年，但是我们还没有在罪上死，没有100%在罪上死，但我们要有颗爱真理的心，有个谦卑受教的心，这样的人终究上帝有方法让他认识到主的爱，你会经历殷勤诚意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天国呀，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好行为进去，说我做了40年，我比那做20年多多了，我进他，我肯定比下天进去，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我们的旧人死没死，是我们在罪上死没死。如果你明天生命结束了，你今天在罪上彻底死了，你明天死了你就得救。一个人在罪上没有死，做了一辈子好事也不能得救，这就是道理。所以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是靠恩得救，就是在这里，是靠着恩典的改变而得救的，而不是靠着你罪人自我改变而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懂得呀，一定要懂得这个问题。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啊，当他从牧羊的时候一直到他被拣选，直到他被扫罗追杀，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拥有殷勤诚意的经验，所以扫罗怎么杀他追杀他，他始终爱扫罗，对吧？割他的衣服那都是感觉都是一种犯罪，不应该这么做，受自责，对吧？然后他还在注意，你再听好的问题，那么当大卫离开主，做王离开主了，不祷告与和上帝亲近没了，他就从一个殷勤诚意的经验走出来，他就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他在罪上就活了，对吧？活了。然后当时大上帝记得拿单责备他，然后他就彻底就悔改了，又在罪上死了。死了之后到了一直到晚年的时候，他再也没有犯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殷勤诚真正经历殷勤诚意的人，是指在罪上死的人。一个真正经历殷勤诚意在罪上死的人，是一个不犯罪的人，能明白吗？就是我们不犯罪了， 不是说一点罪不犯，是偶尔会犯罪。弟兄姐妹，偶尔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次两次犯罪。你天天都在犯罪，那叫偶尔吗？那叫偶尔，那叫平常，对吧？那叫平常都犯罪，经常犯罪，应该叫做经常犯罪。偶尔和经常一样吗？不一样的。所以真正经历因信称义的人是保持在不犯罪的状态当中。还有谁呢？我们看见这个古圣先贤们，那些古圣先贤们，挪亚呀啊等等，这些古圣先贤们，他们为上帝这个造方舟的时候，或者传义道的时候，像耶利米、以西结等等这些先知，以赛亚，他们受辱骂、受逼迫，你发现他们恨那些犹太人吗？不恨，被打死了也不恨，他们始终都在一种因信称义的状态当中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我和一个姐妹在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其实一个真正拥有因信称义的人，灭亡是太，就是一个真正拥有因信称义经验的基督徒，想灭亡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或者说真正拥有心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很少很少很少有灭亡的。当然也有，扫罗就是其中一个，他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但是呢他没有把握住这个因信称义，他犯罪了，但是犯罪之后他没有悔改，他灭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只是在罪上百分之多少死了，没有百分之百的死掉，在某些罪上我们还活着呢，我们没有经历因信称义。你不要说我信主多少年，做工多少年，我奉献多少了，那些都不能代表因信称义的，那都是你旧人的改良，部分的顺服，或者说这种顺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义，跟上帝在上帝面前和人面前表现自己，荣耀自己，因为你的心没改变，还是在律法的定义之下，罪人的身份没有改变，你顺从律法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在罪上死掉，必须在罪上死掉。弟兄姐妹，一定要爱真理，谦卑受教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群里面大约有170多人了，现在已经，但是我看到有些人一直潜，有一些人一直潜水，没有去听，没有去看直播，也没有去补听我们所学过的内容。我不知道他在这里面干什么，到底在这个群里面他到底要占一席地还要做什么，没有去听，没有去看。听姐妹，当然我不能说你不听罗马书就好像不爱真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在真理没有兴趣，对真理没有兴趣啊，不爱讲真理，也不爱学习圣经，弟兄姐妹，我们很难经历因信称义，很难。弟兄姐妹，这个道就是我们从圣经罗马书所理解的因信称义，是不是推翻了、否认了许许多多基督徒的信仰？你看，是不是否掉了许多人信仰？甚至于这个真理，它否掉了许多基督徒的经验。没有在罪上死啊，整了半天信主这么多年没有因信称义啊。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一人所发出的力量，所发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发现我们有好的影响吗？我们有好的影响吗？我们一整就掉脸了，一整就甩祭了，一整就不高兴了，一整就软弱了，还得哄着你呀、啊、向你道歉啊等等。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是在表明我们没有在罪上完全死掉，我们还自以为挺好。所以咋办呢？必须要从真理上复兴，真理能使我们成圣，真理能使我们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这里边每一位都是传道人，对吧？我们这里面几乎很多都传道，因为我们组织有传道人的一个系统插进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台上所释放的到底是不是圣经中的真理？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讲什么呢？啊，要爱啊，要包容，要饶恕啊，但是你发现这些都是在讲因信称义的表现， 但是根本就没有因应成绩经验，你让他如何去表现？你让他去爱人，说爱的语，说这个说爱的话，做好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那颗爱心，没有那些，没有那颗义心，你怎样能做出那个义事，说出那个义话来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讲台上侍奉上帝的，在传讲这个真理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去，或者我们不懂因应称义，我们也不懂上帝的救赎，到底这个因应称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理论，又是怎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不懂，然后我们就在讲道。其实我们讲的很多的时候不是在讲真正的圣经中的那个道。所以说每一个传道人，正像圣经所说的啊，清清乎乎的医治我的百姓，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对吧？没有平安。然后呢，在圣经当中，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他对那些祭司文士或者那些传道人，就是以色列当中的祭司文士怎么说的呢？他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暴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之大日。以色列的那些灵性的守望者，就是瞎眼的，没有知识的，哑巴狗，不能叫唤，只能躺卧做梦，贪食醉酒啊，这些狗贪食，把他们比作畜类，因为他们不能够正确的去分享圣经的道理，导致以色列人他们在无知当中灭亡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在我们的讲台上，我们要释放什么样的真理，要给信徒一个什么样的教导，这是尤为重要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传道工作看得很简单，哎呀，懂点知识，我有点热心讲。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我们是一个引路人，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信徒引到真理里面去的话，我们不能够对信徒释放出纯正的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瞎子领瞎子的人，并且我们要受到很大的惩罚。回来就说，传道人将来灭亡的时候要比信徒大十倍的他的刑罚。所以传道人在讲坛释放什么信息，他对真理的掌握是尤为重要的，是尤为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个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信徒知道什么呢？传道人怎么讲怎么引领就怎么是，这话真是这样，他们不懂，我们怎么讲他们就怎么是，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我们说好就是好，我们说不好就不好，是这样的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讲正确的真理，分享圣经中纯正的道理。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百用，并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说你一定要讲道，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讲道。为啥呢？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弟兄姐妹，末世的教会，末世的基督徒不爱真理，专门乐意听一些旁门左道，末世的基督徒就是这样。
所以保罗劝提摩太一定要讲啊，百般的讲，务要讲啊。然后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今天很多的时候，传道人挑信徒爱听的去讲，不爱听的避开不讲，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真理正确教导给信徒，用真理来引领信徒进入殷勤诚意的经验里。首先我没有经验，我没有经历，弟兄姐妹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在罪上死啊！什么叫有理没理啊？弟兄姐妹，有理你不讲，你是真正在罪上死了；有理你讲，你还在维护自我，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被上帝的圣灵引导，被真理引导，仰望主的十字架，将来有一天能够把我们带入真正的殷勤诚意的经验里，在罪上彻底死掉，然后在义上完全活过来。弟兄姐妹，那你就是个义人了。启示录第十八章说，地因他的荣耀就发光，那就指着完与圣灵而讲的，也就是说那些基督徒完全经历了殷勤诚意，所以完与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地就因他荣耀发光，他们的品格说的那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格外的重要，格外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求主帮助我们，也能给我们力量，也愿他用他的恩典来引领我们进入殷勤诚意的经验里，让我们早早的在罪上死，让我们早早的真的能在义上活过来。弟兄姐妹，这些就是在罪上死的这些基督徒在一起，那叫喜乐，那叫高兴，那叫幸福，能懂吗？因为他们是合一的呀，都在罪上死了，在罪上没有，对罪没有兴趣，完全都是在罪上死的人，高兴喜乐合一。但是你发现有一部分在罪上死了，有一部分没在罪上死，这两伙人在一起非常的别扭，对吧？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状况。所以上帝一定会把那些在罪上死的人带进天国，在那里边享受着永远的快乐和幸福，那是永远的喜乐呀。所以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能经历这些经验。好，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里。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一扇的光阴，在主你面前平安。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借着真理能够让我们很好的省察我们自己，也能借着真理让我们更好的去爱真理，更好去仰望主，能够被你的真理带领我们进入到殷勤诚意里面，让我们在罪上彻底的死掉。主啊，帮我们吧，我们真是赤身肉体瞎眼的，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认为我们自己什么都有。愿你救救我们，愿你能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出这种自欺的状态当中。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这余下的光阴，使我们在主面前蒙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里。